安歇水边，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我们都是蒙神的恩典，他拣选我们是没有条件的，他用没有条件无限的爱爱我们，拣选我们。但是当我们被拣选之后，他对他的儿女是有呼召的，是有他的心意的。这个也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当神拣选亚伯拉罕，他首先给他恩典，应许他说，你要成为大国，而且我要赐福给你，别人也因为你而得到福气。这是神没有条件的恩典。亚伯拉罕没有跟神要，可是神就这样子白白没有条件的应许给亚伯拉罕。而且再次神对亚伯拉罕确定，他说，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意思是说，从你开始走被拣选的道路开始，不要怕，神要做你的后盾，而且不要忘记，他的恩典是要大大的赐福给你。再次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做完全人，而且呢，神说要跟亚伯拉罕立约。我一开始说神的拣选是没有条件的，但是来到立约的时候，就是有双方面的责任跟权利。到了立约的时候是一种呼召了，跟对方立约的人可以守约也可以不守约。神用没有条件的恩典拣选你，拣选我，就像他拣选亚伯拉罕，他的目的是要赐福我们，他的目的是要陪着我们走我们生命的天程。但是在这个走天上的道路当中，天上的神，这天地的主宰，要跟我们这被造的人立约，好让我们守住约定而得着领受他的恩赐。神没有欠我们，他却拣选我们。神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自己这样宣称，而且在历史上再再的证明，神他是一位守约信实的神，却跟我们这一些很容易爽约忘记神的恩典的人来立约。他的目的是为什么？无非就是要我们能够领受他的恩典。所以在出埃及记19章，当从亚伯拉罕一直到成为一个民族，要成为一个国家的时候，神再次对以色列民希伯来人确定，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是神所拣选亚伯拉罕由他的后裔出来的一个民族，以后要成为国家。神这样子吩咐，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要在万民当中做神的子民，而且要归神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一直到今天，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每一个被拣选的人，他这样说，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在旧约里面，神对他百姓的吩咐呼召，就是要成为圣洁的国民，而且要做祭司的，归神做祭司的国度。到了新约，彼得神的门徒向每一个 当初信的人，还有后来没有见过耶稣并且信他的人，这样子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所以神的儿女一定有一个特定的位置，而且是有特殊的本质，也就是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人有祭司的身份，而且我们是圣洁的国民，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与世分别的，是被神拣选的。但是我们这一些神的子民，当我们属于神的时候，神有一个呼召，我们要听从他的话，遵守他的约，我们归属于那造天地的主宰。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拣选实在是对人的恩待、恩赐跟恩典。但是神跟我们立约是出于神的信实，而且他希望我们从守约里面能够得着神自己所应许我们的福气。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做完全人，我就跟你立约。那我们如何能够在神的这种约里面成为神所要的蒙神悦纳的子民呢？这里用两个位份、两种名词来告诉我们，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圣洁的国民、圣洁的国度，一个是献祭，有职分，在神跟人之间有职分，而且是面对神献祭给神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圣经上说君尊的祭司，一个可以跟神面对面，可以把礼物献给神的位置，是一个很尊贵的位置。另外一个是圣洁的国民，是圣洁的国度，是与世不同的，因为我们属天，因为那是永恒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他所要呼召的名是圣洁的名。在民间，很多拜偶像的民间宗教信仰，他们也有祭司或者是祭祀的这样的宗教活动，可是跟我们被神所拣选，然后神期待我们成为一个献上祭祀的一个祭司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一般在庙宇里面，或者是那些祭拜鬼神的这些祭物呢，通常是出于一个贪婪交易的心，想跟神换什么，他们会说我跟你献上什么，然后你就要给我什么。如果他们得不着的话，下一次他礼物就献给别的神明了。在台湾的民间宗教里面，常常发现这样的事情。当他想去签一个彩券，没有签到，他把他的神像就摔在地上或丢到河里面去，找另外一个听说是比较有灵验的。还有像在七月，农历七月的这种鬼节的时候，民间总是要祭拜鬼魂。他们为什么要祭拜鬼魂？不是因为他们跟他的神明有立约，或者是他们跟神明之间有恩典，而是他们怕这个鬼神来犯他们，所以呢，他们想用这些祭物来贿赂鬼神。可是神要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跟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前者我提到的拜偶像的这种贪婪的心、交易的心，他们是用献祭来跟神明交换礼物做交易。可是我们是神所拣选，神先给我们恩典，因为神给我们恩典，所以我们愿意守住神要我们守住的约，来完成我们这个祭司的职分。祭司是要献祭的。为什么神要他的子民献祭呢？如果我们从在旧约里面的一些过去历史上的一些记载，或者是规定，或者是经历，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事实上一个祭司的献祭是要 恢复人跟神的关系。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跟人就隔离了，就分开了。因为罪的阻隔，人没有办法靠近神。可是神还是那么爱我们，他那么爱他所造的人类，所以他给我们一个方法，让我们知道他还是我们的神，他还是守约的神，他还是那一位纪念我们要给我们希望的神。所以他借着这个祭司的献祭这样的一个方法，让我们确定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坦然的跟他祈求，可以坦然的跟他有这种相交的关系。基本上我们之所以成为祭司献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要确定我们的罪不算在我们身上。所以当初献祭的时候，总是要带来不管是公牛或者是绵羊或者是山羊或者是禽类，就是鸟类，都是要代替自己在神的面前赎罪。这是一个象征，但是也是一个真正献祭的意义。原来我们献祭就是要确定我们跟神的之间的关系没有阻隔，而且我们要经历神还是爱我们的这样子的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像圣经所说的，在利未记第九章那里告诉我们，他说取一只公牛一只公绵羊做平安祭，献在耶和华面前，并取调油的素祭，因为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利未记第十六章那里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候是因为亚伦的两个儿子犯罪，他说呢，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为什么神要我们献祭？因为是那么的期待跟我们的关系可以复合，那么的期待我们仍然有他的同在。